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二自他相换的修法。讲自他相换的修法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个呢是自他相换的法缘，第二个呢是自他相换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迁除自他相换的障碍，第四个呢是自他相换的修性。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自他相换的法愿。那么我们要知道，主要的传承呢，就是由释迦牟尼佛传给文殊菩萨，由文殊菩萨呢传给吉天菩萨，吉天菩萨呢传到阿底峡尊者，再传中敦巴尊者，之后呢就是传给波多瓦、夏拉瓦，最后呢传给朗日唐巴以及夏卡瓦。那么我等大慈释迦佛在因地呢，也是着重修这个自他相换的法。在普贤上师演教当中讲了世尊的前世，世尊的前世呢，专身做上主造物的儿子。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呢生了很多男孩都夭折了，后来呢生下他的时候呢，害怕给他取男孩的名字，又会死掉，就给他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叫做造物之女。他的父亲一直到大海去取如意宝，在海上呢传回人望。当时呢印度的一种风俗，儿子呢长大呢要继承父业，那么他长大之后呢就问母亲，父亲是干什么行业的。那么母亲呢想，如果把实话告诉他呢，他一定会去大海取宝，遭受父亲那样的命运，所以呢就骗他说父亲是买粮食的。那他就去买粮食，把每天赚到的4块钱孝敬母亲。买粮食的同行呢对他说，你不是买粮食的中心，不应当买粮食。那么他回家呢问母亲，母亲呢又告诉他，父亲是买象的中心。他又去买象，每天呢赚8块钱供养母亲。买象的这个同行呢同样禁止他买象。母亲呢又告诉他，父亲是买衣服的中心。那么他又去买衣服，每天呢赚了16块钱交给母亲。但还是同样的遭遇，同行说他不是买衣服的中心，禁止他工作。那么母亲呢又告诉他是买珍宝的中心，他呢又去经营珍宝，每天呢赚了32块钱供养母亲。那么这一回呢，当地的其他的上人呢告诉他，你是大海当中取宝的中心，应当从世俗与知己的中心的行业。那么他回家对母亲说，我是商人的中心，我要去大海取宝。当时母亲呢就说，虽然你是商人的重心，但是呢你的父亲和祖辈们都是呢因为入海取宝而失去的，你干这一行最终也会是这种的结局，所以呢你不要去，在本地呢做一点买卖也可以。当时母亲这样讲，但是呢他不听母亲的劝告，准备好了航海所需要的一切资具。临走的时候呢，母亲呢不放他走，一边拉着他的衣服一边来哭。他说，在我出发去大海取宝的时候，你这样哭哭啼啼很不吉祥。说完就用脚踢母亲的头，然后就走了。那么后来呢在海上面呢船只毁坏，大多数人呢都死了。他呢抓到一根便木飘到一座海岛上，然后呢他到了欢喜城，来到一座庄严的宫殿当中，有4个女孩来服侍他。在这个之后呢，他到艮苑的居西城，有8个女孩服侍他。又到艮圆满的香锥城，有16个女孩服侍他。又到梵斯城，有32个女孩对他供养陈饰。那么最后呢，他来到一座很高大的建筑门前，有一个红眼镜的黑人手里呢拿了一根长长的铁棒， 他就问黑人，这间房子里有什么？黑人呢也不说话。他走上前去看，就见到有很多同样的人，把他呢吓得毛骨悚然的。那么他走进那座建筑物当中呢，看到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铁轮在他的头顶上旋转，白色的老浆四处喷射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你为什么会受到这种铁轮旋转的痛苦？那个人回答，我以前用脚踢了母亲的头，所以遭受这样的过报。遭子女心里想，我也是以这种的业力来的。很快呢，从空中飞来一个铁轮，飞到他的头上旋转，也是白色的老浆四处喷射，受到了无量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修了大悲心，他心里呢想，轮回里面有很多像我一样不孝顺父母的众生，也需要感受这种的痛苦，愿所有这样的痛苦都承受在我一个人的身上，由我来承受，愿其他一切的有情生生世世不要遭受这样的痛苦。这样做了大悲的观修。那么这样观修之后呢，铁轮呢马上腾空而去，造物子女呢不再受过报，而且呢在空中呢起足高的地方享受无比的安乐。佛呢因地还有一次转身在地狱当中和同伴一起拉很重的车子，因为拖不动，被狱卒用刺刃的兵器毒打，感受很大的痛苦。当时呢，师尊呢看到不忍心，就想与其一起受苦，不如让我一个人拉车承受痛苦，也让同伴得到安乐。那么他就对狱卒说，我一个人来拉。那么狱卒呢就说，各自造业，各自受报，谁有办法改变？说完就用铁锤打他。那么以这个带哭的三念力呢，他呢马上从地狱当中转身到天界，而且呢据说这是师尊利他的开端。那么以上这是师尊前世修自他相换的两个例子。实际上呢，师尊在生生世世修菩提心，生生世世各柔为一，这现在我们学过释迦佛的光传里面再再讲过的。所以知道的的确确自他相换，从不等大士释迦佛来世间度化众生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呢，自他相换是一时都不离的，确确实实生生世世修持这样自他相换的修法。那么后来佛成道后呢，师尊在讲华严经的时候也讲到这种自他相换的法门。师尊在华严经上讲到自他相换的法性，比如在普贤行愿品当中第三大愿望光修供养当中讲到待终身苦供养，还呢就是第十大愿望普解回向当中呢讲到若诸众生因其聚居诸恶业故说干一切集中苦果，我解代受临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自他相换就是修持大乘佛道不可缺少的究竟法门。过去噶当派的格西也都是呢以这个自他相换作为这个修行的核心，这个法门呢不可思议，追溯呢都是呢单传弥传的方式，不是这个普传的。那么后来呢又为什么变成普传呢？这里呢有这样一段公案。在噶当派当中有一位夏卡瓦格西，那么夏卡瓦格西呢他精通很多新旧派的教法和英明的经论。那么有一次呢，他在尼格格西那里看到两句寄送，亏损失败我取手，利益胜利风险他，他觉得呢很稀有，就问这是什么法。那么那个格西呢就是告诉他，这是朗日唐巴的修行罢诵，他问谁有这个侨具的传承，说是朗日唐巴本人有，他就去求法，后来得知朗日唐巴呢已经圆寂了。之后呢他又去一支尼维住持夏拉瓦，当时夏拉瓦格西呢正在给几千个圣人传讲经论，恰卡瓦呢听了好几天， 乔克听了好几天的法，没有听到他所求的法。那么他想，不知道这位格西呢有没有这个法的传承，应当呢问清楚。如果有，我就住下；没有呢，我就离开。他想要问清楚。那么有一天呢，夏洛娃正在绕榻的时候呢，恰克瓦呢走到格西面前，把自己的皮带呢铺在地上，请夏洛娃稍坐一下，他有问题请教。那么夏洛娃说，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我在一座殿上面圆满一切所望，是这样开始回答他提问的内容。恰克瓦呢就说，我看过亏损失败，我去收利益胜利风险他的法律，这个法和我的心很相应，这个法的深浅是如何？夏洛娃给西告诉他，不管你的心和这个法相不相应，如果你不想成佛那就算了，如果想成佛，这个法是必不可少的。恰克瓦就问上师，你有这个法的传承吗？夏洛娃就说，我有传承，这是我所有修法当中最主要的法。那么这样的话呢，恰克瓦呢一直夏洛娃上师一直呢留念，而且呢在这个留念期间，上师唯一传修行八颂，他呢一心转修，最后呢完全断出了我爱子。那么恰克瓦呢修了自他相换的修行法门之后呢，认为这样珍贵稀有的教法，如果只是单传或者是密传，那未来的众生也实在太没有福报，所以呢从他开始呢铺传这个法门，而且呢造了修行七要。那么这一场我们就介绍自他相换的这个发愿的问题，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段自他相换的含义。那么所谓的这个自他相换，并不是心里想他是我，我是他，他的眼睛是我的，我的手是他的，不是这样理解自他相换的含义。真正自他相换的含义呢，是一个把爱着自己舍弃他人的这个性呢转换成爱着他人舍弃自己的性，也就是说把自爱自己不管别人的性呢换成不管自己自爱别人，就像爱自己那样去爱他人，像舍弃他人那样把自己舍弃，这就是第一宗这个解释。第二个呢，从这个自乐他苦的交换来说，就是把不顾他人的痛苦爱众自己的安乐呢换成不顾自己的安乐因众牵住他人的痛苦。那么这也是通过两个方面的修持承办的，一个呢就是把我爱之呢看成原地灭除爱众我的安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把他爱之看成是亲友，灭除舍弃他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爱之意思就是爱惜自己的这个自作，他爱之呢意思就是爱惜他人的这个自作。那么总的来说是在对待自他的态度上转换，这个最关键，待人如己，待之呢如他。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前出修持自他相换的这个障碍。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他相换的障碍呢有两大障碍，那么其中第一个大的障碍就是自作有固定自信的自身和他身，所以呢就认为这是我的苦乐要牵出要承办，那是他的苦乐不必要去管，会这样产生自他相换的障碍。那么需要牵出这个障碍必须要对治，那么对治就是思维自和他只是关在家里的，根本没有单独成立的一个自信，比如没有自信成立的慈善和必善。那么从这里看这是慈善那是必善，但是呢到了那边去看呢，必善就变成慈善，慈善呢就成了必善。那么同样的道理，家里呢这是自己和自己相对的就成了他，如果没有自也就没有他，所以说自和他完全就是冠带无因家里的一个名字，没有一个自信的存在。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呢？这就像自作这个一定是慈善那个一定是比善一样， 成了可笑之处。第一个这个障碍是如是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呢，认为他的痛苦不会跑到我身上来，不会损害我，所以呢，我不必要牵出他的痛苦，这样的自作，这就是第二大障碍。那么这个障碍需要牵出，那么我们通过理论来需要破斥，那么以同等力做破斥的，也就是说，老年时的苦也不会跑到青年时代来，不会损害青年的。所以呢，在青年的时候呢，也不必要准备牵出老年的穷苦。还呢，叫伤一直稳重，丁药的苦也不会跑到这个手上来，不会让你的手疼痛。所以呢，手也不应当去抓叫伤的稳重。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方就是说，这是不一样的。我的老年和我的青年是一个相续所设的，我的手和我的脚是一个身具所设的，所以呢，或自他呢不痛，有必要为自己的为难和其他身体的部分牵出痛苦，没有啊上面说这样的这个过失。他这样回答。那么这个时候继续需要破，首先就是破意。其实所谓的这个意相续啊，是对很多个刹那加力的，就像对108力组织加力为一串连珠一样。然后呢，所谓的一身居也只是呢对很多个自分加力的，就像对很多个军人加力为一个军队一样。所以说，就是一相虚和一身居都是加力的，没有一个单独成立的自信，自我和他我也是加力的。所以呢，在不是独立一体上，这些完全就是平等的。只是因为自作不痛，才导致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别。也就是挨着自己的为难，挨着自己的手就会为他出苦，如果挨着他人，也同样会为他出苦的。具体来说，你挨惜自己的脚，所以在脚受伤害的时候呢，你的手会帮助脚牵住脚上的痛苦。如果脚变成残疾，你的心里也会很难过的。那么你爱惜自己的老年，所以呢会为老年存钱，但是呢你并不是爱惜他人，所以呢他人要跌倒的时候呢，你也不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他。他人身体很累的时候呢，你也不让出座位让他坐，也不会为他铺好床让他休息，你也很难为他人的老年着想。那么这都是呢爱惜自己，不断喘息我爱自的力量所造成的。那么如果你能翻过来喘息他爱自，不断的用心爱惜他人，喘息到一定的程度，那在他人稍微点点小的痛苦的时候呢，都会于心不忍的，必定会伸出手去帮助他的，而且呢自然会为他人的未来着想，会为他的老年做帮助，会为他更远的来世做帮助，甚至想到他的生生世世发愿由你来帮他从生死轮回当中救护出来，让他成佛。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以爱他自的这个力量，像这样深远的事都会在现在去做，去回想，去这个发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如果能喘息不管自己，喘息到一定的程度，即使在生死的关头也能舍弃自己的生命。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轮船即将沉没，那么船上的一位菩萨自己有救生圈，但是呢他爱着众生的心真上，依然的把救生圈让给缺少的人，连生命都可以不顾惜的，何况是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身外的东西呢？但是呢我爱是强烈的人，连举手之劳也不肯付出，何况是其他的呢？所以说呢，不必要在意和他上争论什么，应当呢以清净的智慧眼看到，这完全是由不痛的爱字造成不痛的态度和欣慰的趋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四段，自他相换的修行。那么真正要有能力修持自他相换的法，那么它的关键就是要摧毁我爱字，发起他爱字，这个相当重要。而真正要有心力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思维 我爱子的种种过患，以及他爱子的种种的利益。所以呢，我们啊要真正修自他相换的话呢，首先在思维我爱子的过患和思维这个他爱子的利益这两个方面必须要努力。那么首先第一个，思维一切过患归于义；第二个呢，思维一切利益归于义。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思维一切过患归于义。那么这个义就是指我爱子。我们需要知道，在丧尸道当中，把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违缘、一切的障碍、一切生死当中的率尊，不论是身心上的痛苦，还是外在环境上的痛苦，一切都归咎在我爱子上面。这就比下士道和中士道的地方更深入、更切中要害的。比如我们受到别人的诽谤，思考造成这样一种痛苦的来源，没有儒道的人呢，认为这是他人造成的，在外面呢树一个敌人，要予以报复的。那么儒道的修行呢，都是呢持无害性，但是呢层次又有不同的。如果是下士道的层次，会认为这是我过去诽谤别人干燥的等流过，应当呢归咎于我所造的恶业。如果是中士道的层次，会认为这是我过去起烦恼而得到的果报，应当呢归咎于我的烦恼。那么现在修丧尸道，认为一切苦因苦果都是呢以我爱之造成的，真正的敌人不在外面，而是呢盘踞在心里的这个我爱之。那么我们要从不同的方面多思维我爱之的过患，所以下面就从几个方面进行抉择我爱之的过患。首先第一个呢，从先世思维我爱之的过患，也就是说这一生所显现的任何一种不吉祥都来源于我爱之的。比如别人用刀来砍我，这不是他的过错，是我过去有我爱之推动伤害过他。同样的，别人迫害我的眷属，这也不是他的过错，是过去以我爱之迫害别人的眷属造成的。或者呢，今天贫穷也不能怪外面，是以我爱之千里不肯做布施，把自己呢推向贫穷的身份。或者呢，今天断命也是我爱之贪求给自己享受，杀害很多众生而造成的。那么总而言之，今生的一切一切的过患都来自我爱之的，这是真正损害我、让我不得安乐的因，所以呢，这是真正的敌人，应当对我爱之生恨，不应当憎恨别人。好，第二个方面呢是这样，一切人类大大小小的痛苦啊，以及灾难都来自我爱之。那么进一步展开思维的面，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世界的战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家庭成员之间的纷争，一切都是呢以我爱之引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分爱惜自己，过分的爱惜自方，所以在不得满足的时候呢，必然把对方视为敌人而彼此争斗。再说世间上的一切灾患、一切的贫穷、一切家庭的破裂、一切瘟疫、一切的疾病，也都是呢以我爱之引起来的。那么一切思想上的争论，还有呢就是一切宗派之间的对立，第四，一切修行的彼此之间的不团结、闹矛盾，也无一不是我爱之引起来的。一切一切都是呢以我爱之引起来的，不是谁让人们斗争，二是呢我爱之让人们斗争的，不是别人侵夺人们的健康福宝寿命，而是呢我爱之呢吞噬了人们的健康福宝以及这个生命的。所以说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魔头就是人们心中的我爱之。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一切流道的苦难来自我爱之，需要思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从观察地业开始，地业众生呢深陷在刀山火海当中，被狱卒呢用过重的心去毒打的。那么这些既深重又难唱的苦难呢，全都是呢以无爱之制造的。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恶鬼，总是得不到一点受用，没有应试，没有温暖，那么这也不是别人让他这样的，唯一就是无爱之过分自作自己，不愿意给别人 才被扔到恶鬼界当中。那么想这样再观察旁生、忍耐、阿修罗、天人当中任何一种不愿意的果报，都是呢以我爱之产生的。如果没有了这个我爱之，连一个微尘虚也不可能出现的。这样我们就知道一切六道苦难都是来自我爱之的。那么接下来讲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苦患都来自我爱之，讲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观察自己，从无始受生以来一直到这个现在，受了那么多流转生死的苦，三苦、八苦、六道诸苦，那么一算起来都要归咎在我爱之上面。如果还不把它清除出去，任它驻留在心中，它还会接连不断的伤害我，在我的身心上呢制造一个又一个痛苦。所以呢要找我爱之算账，只有把这个潜藏在心里的冤家拿出来彻底摧灭，才能一雪长街被他伤害，欲弄的深仇大恨。让我们再看十方好汉无量的这个世界当中，所有凡夫众生过去的苦难是由我爱之造成的，现在的苦难是由我爱之造成的，为乃不摧灭我爱之，还会以他接连不断的引起大大小小无量无边的痛苦。所以呢也要帮助众生摧灭这个大魔王。好，再接下来我们讲第五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一切而成的过患都来自我爱之的，也就是说身份怨觉只能解脱分段生死，不能解脱编译生死，不能远离寂灭的衰损，不能断除无名息其地无老业一生生不思一世说之障，还呢不能现前三生四世净土，这些呢归结起来都是呢我爱之的过患。以我爱之不能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法无上的菩提心，所以呢才不能屈辱大乘修行成佛。所以呢一切声闻而成的过患统统可以归咎在一个我爱之上面。那么想这样通过自慰，我们就知道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痛苦，一切三界流道的衰生，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衰生，一切个人和群体的衰损都归咎于在一个我爱之上面。那么在日常生活的任何境遇当中呢，我们时时要想到一切一切都是呢我爱之的错，不是别人的错。我过去呢会在那么一个时间里一直轮回受苦，就是因为不认识我爱之的过患，还呢一直保护他。那么现在直到玩火自根就是这个我爱之，如果不去端出它，我们的问题能解决吗？我们都不想要痛苦，那么不去端出痛苦自愿的我爱之，我们能不受苦吗？所以呢今天得到了下面人生，要用心力摧灭这个我爱之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那么在很多修行的法门当中都要求向上师三报，自心祈祷自己呢能够摧灭这个我爱自的魔王。这就是第一个课盘内容。那么第二课盘呢，一切利益归于义，那么这个义呢就是指这个他爱自我们需要知道上面的每一条都可以从翻面视为他爱自的利益，不论是先世的利益还是前生后世的利益，不论是轮回当中的右乐安乐还是出世间的无乐安乐，不论是个人的利益安乐还是家庭团体社会国家世界的整体的利益，不论是最初发菩提心中间行持六度最后成佛，这一切一切的利益呢归结起来都是呢以他爱自引起来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爱惜其他众生的缘故，才会想到利他而把他们呢从生命线上救活出来，那么这样才让我们得到长寿，也才想到去接触众生的疾苦，还呢不是一时当然，这样才让我们得到富裕的。那么像这样很详细的一意做思维，才知道真正能给自己无限利益的最大亲人就是他爱子。那么这个问题呢有一位大德用做生意来做比喻的，比如做生意总想求取利润，如果有利润就会去做， 但是呢也不一定能得到利润，这还要看你怎么去做。如果这个拿黄金去换石头，以麻呢去换猴子，那么这也是做生意，但是呢不但不会得到利润，反而呢会亏本的。那么我们凡夫人也是为了得利润才去做生意的，自认为聪明，其实呢他也不会做生意。为什么呢？我们凡夫啊，无始以来总是想要利自己，认为以这种利自己的方式可以得到快乐，结果没有得到真实利，反而把自己呢扔到苦海当中去了。如果想到真正自利，那么为什么不去利他人呢？利他人就是可以圆满的得到自利，这是100%的获利。那么总而言之，我们要持续努力观修外智的过患，胎智的胜利，这样一直修，慢慢就会发现自己也有能力做自他相换。那么真正要想修学大乘的教法，应当呢在这个精髓上必须要努力的。所以呢，吉天菩萨在如心论上面说，今世所有乐悉从利他生，今世所有苦皆从自利起。此何许犯说，凡以作自利，人人心利他，观此二差别，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佛陀呢自因为迁出了我爱智，去了他爱智，修学而成佛的。我们要成佛呢，也应当投入这样的究竟之法。那么最后呢，我们以中国巴大师的舍松做结尾。那么舍松上面就说，自他欲苦皆不语，缘得暗乐次心同，他之求乐亦如我，自他顿舍求加赐，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松就是讲修自他平等的，一切众生和我一样，都不想要痛苦，都愿意得安乐，人同此心，心同此愿的。所以呢，祈求加持我平等的看待自他，在自己要安乐的时候呢，想到众生同样也要得到安乐；在自己想出去痛苦的时候呢，想到众生也要同样离苦。然后又说到，爱之继承终苦因，爱他则是完善根，生佛差别，从此出自他相欢求加持。那么这一颂是讲修自他相换的，爱自己是终苦的因，爱他人是完善的愿。那么众生和佛的差别是从这里出生的。那么祈求加持我能做到自他相换，把爱自己换成爱他人。然后最后一颂呢就说到，以我善乐诸因果，他哭因果尽无余，入风去来醒去舍，由此发心求加持。那么这一颂就是修四乐受苦，也就是说以我的乐因乐过无以的施舍给一切的众生，以众生的苦因苦过无以的凝受在自己的身上，就像风去来一样做去舍，祈求加持我，这样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在舍松当中也是这样讲到，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当经书八年同你你别长那半时将几个南极瓦龙之法这边总理着啊着中